第174集。
在场诸人眼睁睁的瞧着地上这窟窿里钻出了一个人来，这不是别人，正是阎王敌薛神医。薛神医他可没想到，外边除了弹琴老者等义兄义弟之外，还有不少外人。出来四下这么一看，不禁一怔，对着玄难大师说：“哟，大师，你也来了？这几位都是朋友吗？”玄难微一迟疑，还是说：“啊，是，都是朋友。”本来这少林寺认定玄碑大师是死于姑苏慕容氏之手，将慕容氏当作了大对头，但是这次与邓百川等同来求医，这一路上邓百川、宫野干力陈慈悲大师绝非慕容公子所杀，玄难已然信了六七分了，再加上此次同遭危难，同舟共济，已经认定这一伙人是朋友了。宫野干听他如此说，向他点了点头。薛神医说：“啊，都是朋友，那才好没有了。请大家一起下去啊，玄难大师先请。”话虽如此，他仍然抢先走了下去。这等黑沉沉的地窖显然是十分凶险之地，江湖上人心诡秘难测，谁也信不过谁。他自己先往里头走，这才是速客之道。薛神医进去之后，玄难跟着走了下去，众人扶抱伤者随后而入，连玄痛的尸身也抬了进去。薛神医搬动机关，大石板自行掩上，他再搬动机关，隐隐听得喳喳声响。众人料想啊，那移开的桂树又回到了石板上面。里面是一条石砌的地道，个人都须得弯腰而行。走了片刻，地道渐高，到了一条天然生成的隧道之中。又走了十余丈，来到一个宽广的石洞，石洞一角的火炬旁边坐着20来人，男女老幼都有。这些人听得脚步声，一起回过头来。薛神医说：“啊，这些都是我的家人，事情紧迫，也不叫他们来拜见了，失礼莫怪。啊，大哥、二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不等弹琴老者回答，便即查视个人伤势。第一个看的是玄痛。薛神医说：“哦，这位大师悟道圆寂，可喜可贺。”看了看邓百川，微笑着说：“我七妹的花粉只将人醉倒，再过片刻便醒，没毒的。”那中年美妇和戏子受的都是外伤，虽然不轻，但是在薛神医这儿自是小事一件。他把过了包不同和风波恶的脉，闭目抬头苦苦思索。过了半晌，薛神医摇头道：“奇怪，奇怪。打伤这两位兄台的却是何人呢？”宫野干说：“啊，是个形貌十分古怪的少年。”薛神医摇了摇头说：“少年，此人武功兼正邪两家之长，内功深厚，少说也有30年的修为，怎么还是个少年呢？”玄难说：“的确是个少年，但掌力浑厚。我玄痛师弟和他队长也曾受他寒毒之伤。哦，他是 星宿老怪的弟子。薛神医惊道：星宿老怪的弟子竟也如此厉害，了不起，了不起呀！接着又摇头：惭愧呀，惭愧，这两位兄台的寒毒，在下实在是无能为力。这神医两个字，今后是不敢称的了。忽听得一个洪亮的声音说道：薛先生，既是如此，我们便当告辞了。说话的正是邓百川，他被花粉迷倒，恰好于此时行转，听到了薛神医的最后几句话。包不同说：是啊是啊，躲在这地底下干什么呀？大丈夫生死有命，岂能学那乌龟田鼠藏在地底洞穴之中啊？薛神医冷笑道：施主吹得好大气儿啊，你知道外面是谁到了？风波恶说：你们怕星宿老怪，我可不怕。枉无你们这些人武功高强的，一听到星宿老怪的名字，竟然如此丧魂落魄的。那弹琴老者说：你连我也打不过，星宿老怪却是我的师叔，你说他厉害不厉害呀？玄难岔开话题说道：老衲今日所见所闻，种种不明之处甚多，想要请教。薛神医说：我们师兄弟八人，号称函谷八友，指着那弹琴老者说：这位是我们大师哥，我是老五，其余的事情一则说来话长，二则也不足为外人道。正说到这里，忽听得一个细细的声音叫道：薛慕华，怎么不出来见我？这声音细若游丝，似乎只能隐隐约约地听见，但是洞中诸人个个听得十分清楚。这声音便像是一条金属细线，穿过了十余丈厚的地面，又如是顺着那曲曲折折的地道进入个人耳骨。那弹琴老者啊的一声跳起身来，颤声道：星宿老怪。风波恶大声说：大哥二哥三哥，咱们出去决一死战。弹琴老者说：使不得呀，万万使不得，你们这一出去枉自送死那也罢了，可是泄露了这地下密室的所在，这里数十人的性命全都送在你这义勇之夫的手里了。包不同说：他的话声能够传到地底，岂不知道咱们便在此处啊？你愿意装乌龟，他还是要揪你出去，要躲也躲不过的。那使判官笔的书生说道：一时三刻之间他未必便能进得来，还是大家想个好办法的为是。那手持短斧工匠模样的人一直默不作声，这个时候插口说道：丁师叔，本事虽高，但是要识破这地道的机关，至少也得花上两个时辰，再要想出好办法攻进来，又得再花上两个时辰。弹琴老者说：好极，那么咱们还有四个时辰，仅可以从长计议，是也不是？短斧客说：四个半时辰。弹琴老者说：怎得多出半个时辰呢？短斧客说：这四个时辰之中，我能安排三个机关，再阻他半个时辰。弹琴老者说：很好，玄难大师，届时那大魔头到来，我们师兄弟八人绝技难逃毒手， 你们各位却是外人。那大魔头一上来，专心对付我们这帮失职，各位颇有逃命的余意。各位千万不可自称英雄好汉和他争斗。要知道，只要有谁在星宿老怪的手底逃得性命，那已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了呀。包捕童说：“好臭，好臭！”个人嗅了几下，没闻到臭气。向包捕童瞧过去的眼色当中，均带着疑问之意。包捕童指着弹琴客说：“这个人猛放狗屁，真是臭不可闻。”他恃才呀，一招之间便给这老儿制住，心下好生不忿。虽然其实适逢身上寒毒发作，手足无力，但也知道自己的武功远不及人家，对手越强，他越是要骂。那使棋盘的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要逃脱我大师兄的掌底，已经很难办到，何况我师叔的武功又胜我大师兄十倍。到底是谁在放狗屁呀？”包捕童说：“非也非也，武功高强跟放不放狗屁全不相干。武功高强难道就不放狗屁吗？啊，不放狗屁的难道武功就一定高强吗？孔夫子又不会武功，莫非他老人家就专放狗屁吗？”邓百川心想，这些人的话并非无理，包三弟跟他们胡扯争闹突然耗费时间，便说：“诸位的来历在下尚未拜灵，适才多有误会，误伤了这位娘子，在下万分歉疚。今日既然是同遇妖邪，大家就算的是一家人了。待会儿强敌到来，我们姑苏慕容公子手下的部署虽然不孝，逃是绝技不逃的。倘若当真抵敌不住，大家一起毙命于此便是了。”玄难道：“慧静啊，虚竹，你们若有机会，务当设法逃脱，回到寺中向方丈报讯，免得大家给妖人一网打尽，连讯息也传不出去。”六名少林僧合十说道：“恭领法旨。”薛慕华和邓百川等听玄难如此说，已经明白他是决心与大家同生共死了。然而是否对付得了星宿老怪，心中也实在毫无把握。那弹琴老者一呆，突然拍手笑道：“哎，大家都要死了，玄苦师兄此刻就算不死，以后也听不到我的无上妙曲《意味吟》了。我又何必为他之死伤心难过呢？哎，嗨，有人说我康广陵是个大大的傻子，我一直颇不服气。如此看来，纵非大傻，也是小傻了。”包捕童说：“你就是货真价实的大傻子、大笨蛋。”弹琴老者康广陵说：“哈哈，也不见得比你更傻。”包捕童说：“比我傻上十倍。”康广陵说：“你比我傻一百倍。”包捕童说：“你比我傻一千倍。”康广陵说：“你比我傻一万倍。”包捕童说：“你比我傻十万倍、百万倍、千万倍、万万倍。”薛慕华说：“二位半斤八两，谁也不比谁更傻。众位少林派师父，你们回到寺中，方丈大师问起前因后果，只怕你们答不上来。此事本来是必派的门户之修，原不足为外人道。但为了除灭这武林中的大患，若不是少林高僧主持大局，实难成功。在下须当为各位详告，只是敬盼各位，除了向贵寺方丈禀告之外，不可向旁人泄露。”慧静、虚竹等齐声说：“ 啊，薛神医所示的言语，小僧等除了向本寺方丈禀告之外，绝不敢向旁人泄露半句。薛慕华向康广陵说：“大师哥，这中间的缘由，小弟要说出来了。”康广陵虽与诸师兄弟当中居长，武功也远远高出同辈儿，为人却十分幼稚。薛慕华如此问他一声，只不过在外人之前全他脸面而已。康广陵说：“这就奇了，嘴巴剩在你的头上，你要说便说，问我干什么呢？”薛慕华说：“玄难大师，邓师傅，我们的授业恩师武林之中人称聪辩先生。玄难和邓百川等都是一正，其道什么？聪辩先生便是聋哑老人，此人天聋地哑，偏偏起个外号叫做聪辩先生。他门中弟子个个给他刺聋耳朵，割断舌头，江湖上众所周知。可是康广陵这一群人却是耳聪舌辩，那可就大大的奇怪了。”薛慕华说：“家师门下弟子人人既聋且哑，那是近几十年来的事。以前家师不是聋子，更非哑子，他是给师弟星宿老怪丁春秋激的变成聋子哑子的。”玄难等都是哦的一声。薛慕华接着说：“我师祖一共收了两个弟子，大弟子姓苏，名会上星下河，那便是家师；二弟子丁春秋，他二人的武功本在伯仲之间，但到得后来却分出了高下。”包不同插嘴说：“哈哈，定然是你师叔丁春秋啊，胜过了你师父，那是不用说的。”薛慕华说：“话也不是这么说，我师祖学究天人，胸中所学包罗万象。”包不同说：“不见得呀，不见得。”薛慕华已经知道这个人专门和人抬杠，也不去理他，继续说道：“初时我师父和丁春秋学的都是武功，但后来我师父却分了心，去学祖师爷弹琴音韵之学。”包不同指着康广陵说：“哈哈哈，你这弹琴的鬼门道便是如此转学来的了。”康广陵瞪着眼说：“我的本事要不是跟我师父学的，难道是跟你学的？”薛慕华说：“倘若我师父只学一门弹琴，倒也没有什么大碍，偏偏祖师爷所学实在太广，琴棋书画、医卜星象、工艺杂学、冒签种植，无一不会，无一不精。我师父起始学了一门弹琴，不久又去学下棋，再学书法，又学绘画。各位请想，这些学问每一门都是大耗心血时日之事。那丁春秋初始假装每样也都跟着学学，学了十天半个月，便说自己资质太笨，难以学会，是以专心于武功。如此十年八年的下来，他师兄弟二人的武功便大有高下了。”玄难连连点头说：“单是弹琴或者一棋一项，便得耗了一个人大半生的精力。聪辩先生居然能专精数项，实所难能。那丁春秋专心一致，武功上胜过了师兄，也不算稀奇呀。”康广陵说：“老五，还有更要紧的呢，你怎么不说呀？快说快说呀。”薛慕华说：“那丁春秋专心武学，本来呢也是好事，可是啊，这件事说起来与我师门实在是太不光彩呀。 总而言之，丁春秋使了种种卑鄙手段，又不知从哪里学会了几门厉害之极的邪术，突然发难，将我祖师爷打得重伤。祖师爷究竟身负绝学，虽在猝不及防之时中了暗算，但仍能苦苦撑持，直至我师父赶到救援。我师父的武功不及这恶贼，一场恶斗之后，我师父复又受伤，祖师爷则堕入了深谷，不知生死。我师父因杂学而耽误了武功，但这些杂学毕竟也不是全无用处。其实危难之际，我师父摆开五行八卦奇门遁甲之术，扰乱丁春秋的耳目，与他相持不下。丁春秋一时无法破阵杀我师父。再者，他知道本门有不少奥妙神功，祖师爷始终没有传给他师兄弟二人，料想祖师爷临死之时必将这些神功秘籍的所在告知我师父，只能慢慢地逼迫我师父吐露。于是和我师父约定，只要我师父从此不开口再说一句话，便不再来找他的晦气。那时我师父门下共有我们这八个不成才的弟子，我师父写下书信将我们遣散，不再认作是弟子，从此果真装聋作哑，不言不听，再收的弟子也均刺耳断舌，创下了聋哑门的名头。推想我师父之意，想是深深后悔当年分心去悟杂学，以至于武功上不及丁春秋，既聋且哑之后，各种杂学便不会去碰了。我们师兄弟八人，除了跟师父学武之外，每个人还各学了一门杂学，那是在丁春秋判师之前的事情。其实家师还没有深切体会到分心旁悟的大害，因此非但不加禁止，反而颇加讲示，用心指点。